像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所学的，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传福音，向门徒传，然后他被钉十字架。在《使徒行传》当中，耶稣基督要建立教会，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呢？他会让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需要教导门徒天国的道、天国的教训，这样门徒就被装备了。然后，门徒还需要在耶路撒冷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他们才会出去广传福音，建立教会。你看，实际上跟我们有什么相关？我们要问。所以这段经文就是一个等候的经文。我们想，现在圣灵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圣灵在哪里吗？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圣灵已经降临了，那我们还在做什么呢？我们在等待什么呢？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不管是等候圣灵，还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都是在等候上帝他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我们都是在等候。上帝的家庭可以合而为一团聚，所以这个等候的过程，那究竟该怎么等候呢？所以这跟我们该在这一世上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啊！在1630年的6月，在苏格兰的兰卡舍尔郡，Kirk of Shaws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后来成为一个很著名的牧师。这个年轻的牧师名字叫，大家可能没听过。所以我专门找的没听过的啊，听过的，什么John Knox 啊，约翰诺克斯，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啊。这个叫做 John Livingstone 啊，John Livingstone。那个呢是一个圣餐聚会，圣餐聚会，他们苏格兰的圣餐聚会很有意思，他们一连聚会几天的圣餐聚会。所以天天交接波饼，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那样子的聚会了，实际上那个他的很有意思，他这个他也是叫一种退休会，但这个退休会是天天需要在那里同吃同住交接波饼，好像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使徒建立教会的时候，天天在家里凭着诚实的心用饭，凡物公用，而这是在当时在苏格兰的圣餐聚会，这个圣餐节通常持续几天，有讲道、祷告、禁食、认罪。最后一天原本是安排了另一位讲员的，结果那个讲员没有办法出席，于是呢，这个年轻的 John Livingstone 需要顶上。后来他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啊，他说他在那天晚上极度恐惧。觉得自己完全不配，也没有能力，他甚至考虑清晨骑马逃跑。哈哈，你看到这个有点像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主已经升天了，但门徒主已经复活了，但门徒很软弱呀。门徒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那个能力。你想想，一群渔夫啊，然后让他们去建立教会。就相当于让我们现在要建立教会一样，你说我们真的是软弱，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他几乎整晚没有睡觉啊，他在野外祷告。后来他写道：“他说我心里有极大的挣扎，不知道该讲什么，直到天亮才有一点平安。”后来他讲的是以西结书的36章25到26节。什么内容啊？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 啊，你看以西结书这个36章25、26节，它讲的是什么呢？怎么样赐给我们一颗信心呢？赐下圣灵不是吗？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是太宝贵了，我们都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当然他的讲道不是煽动性的，也没有激情的宣告。据记载，他讲了1个半小时，没有戏剧性的变化，也没有大规模的呼召，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有500多人在这个之后有悔改和生命的改变。所以你说听到的结果是什么呀？听到的结果是悔改，圣灵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会悔改的。当时在这么一个乡村的地区，这是很震动性的啊。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还不是 John Livingstone，有这个历史学者考证啊，他说在那个最后一天的前一夜，有一群平信徒在通宵祷告，所以当他们为教会的冷淡祷告，为国家的属灵光景祷告，你看，就像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这个使徒们在将要建立教会圣灵降临之前，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五旬节前没有行动。五旬节之前没有行动，只有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渴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你希望圣灵能引导你，能教导你该怎么做，该怎么想啊？因为当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思去做，凭着自己的心思去想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挣扎呀、痛苦啊，都在里面。我们希望圣灵帮我们做决定，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尤其是当前面有事工挑战呢，有不确定性的时候，你都希望这些上帝的大能能够覆庇你。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像门徒一样，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等候圣灵，但如何等候啊？不是说让我们在那里坐着干等，你看到他是有预备的，门徒在圣灵来临之前，他是有积极的等预备的。如何来预备？如何来迎接圣灵？对于我们现在的来说，圣灵已经降临了，那么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你如何来预备？这样预备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加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靠近他，才有能力参与到事工当中。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方面啊，你要积极的努力寻求神。我们如果把上帝当成稀松平常，啊，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那圣灵是没有办法来到你的心里面的，他也不会来到你的心里面。我们来看呢，哈，它的第一点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需要到上帝要我们到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一起来重复一次哈，我们需要到上帝要我们到的地方。第12节，你看到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的心要在上帝要我们到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你看到耶稣让门徒回耶路撒冷去等候圣灵。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他们必须以耶路撒冷为事工重心。耶路撒冷可不是一个好地方，耶稣刚刚受难40天。到处都有奸细，到处都有这个要寻找他们，要迫害他们。耶路撒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门徒却要从城外回到 城里，不单只回到城里，还要回到圣殿，不单只要回到圣殿，还要在圣殿里面，在大祭司和文士的鼻子底下，来宣讲福音。现在你看，不是人所能做的，这不是人想的。你知道一个人的正常是什么呀？你要想想共产党是怎么，当政的，你就知道了。最开始是国民党是很强大的，对不对？共产党到哪里发展？共产党，陕甘宁边区，这个边区，那个边区，都是三不管地带，敌人势力很薄弱。你看这里怎么样啊？到哪里发展呢？到魔鬼撒旦势力的最中心去发展。所以，上帝的教会不是说。哪里属这个魔鬼的势力弱，我们就去哪里。没有，哪里魔鬼势力的强，上帝就呼召我们去到哪里。所以你看，门徒确实有选择呀，门徒有很多选择。第一，他们可以选择回去打鱼，顺便传传福音，这是不是一个选择呀？第二。耶路撒冷太危险了，可以回到加利利。加利利是他们的家乡根据地啊，到那里去建立他们的事工中心。第三，他们可以什么也不动，他们可以站着望天，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他是有选择的，但是他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建立事工中心，这个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因为他们顺服上帝的计划，所以你看，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同在，上帝让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样子讲。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对不对？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耶稣基督他们的门徒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甘愿前往耶路撒冷背十字架。”他的门徒也要跟从这样子的榜样，他的门徒是甘心情愿的到耶路撒冷去面对逼迫。你说在哪里等候圣灵？你说我们是在哪里等候耶稣啊？啊，你现在已经信主了，圣灵已经在你心里了，你在哪里等候耶稣？你在十字架下等候耶稣。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出于信心的顺服。当我们凭信心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就降下，事工就大有能力。如果我们不顺服，你想你怎么可能经历圣灵的同在？那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如果让你去，耶稣说去，你说我不去，我留，我就留在家里，我就留在教会当中，我就是不去。你说你能不能经历圣灵的同在？那是不能的，对不对？你不去，圣灵怎么引导你啊？后面你看到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呢，都教训他们遵守。好了，耶稣让你去教训，你去不去教训？ 你要是不去教训，你见到了一个慕道的朋友逝去了，但是你不教训他，你就跟他谈政治、谈生活、谈福音，然后说，对他说：“哦，你好苦啊，你好可怜呐。”你说圣灵会不会跟你同在？圣灵不会跟你同在，因为你没有教训他遵守。所以你看到因为有信心的顺服，然后才有教会的建立。同样，你看到上帝让我们在这里职堂建立一间教会，我们首先我们就要到这个职堂的位置上来，才能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如果说，哎呀，上帝没有呼召我们，哦。我们就这样就挺好的，我们不用往天挪。那你说有没有同在？没有同在，因为你没有到上帝的位置上来，上帝要你去的位置上来，因为我们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你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回归，重新兴建圣殿，就是一个职堂的借鉴啊。他们如何兴建圣殿的？啊，就是这样。538年。啊，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塞鲁士下诏允许犹太人回归兴建圣，重建圣殿。你看到，有的人回归了，有的人不回归。他在巴比伦生活的挺好的，他干嘛要回归？对不对？只有回归的，才经历了圣灵的同在。好，他们回去了。到了520年，到了536年，开始建立根基，然后有外邦人阻扰、控告，加上百姓灰心，工程被迫停工，一直到停工到520年，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呼召重新动工。如果先知呼召了，他们不动，有没有圣灵的同在？能不能建起圣殿？不能。他们动了，520年到516年，4年，圣殿完工。你看，跟我们池塘很像啊。我们分会是1999年，就在这里池塘啦。但是中间，自从蔡牧师去了母会以后。停顿了多少年呢？一直到现在，16到20年。现在又，上帝又让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建立一间本地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到上帝呼召我们的这个位置上来？耶路撒冷，门徒都回去了。我们呢？这我们就要去思想了。只有回到这个位置上，你才经历圣灵的同在。就是第一步，如何等候圣灵，就是到上帝要我们顺服神，到上帝要我们到的地方。那如何预备等候圣灵呢？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群属灵的领袖群体。你看到第13节开始啊，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祷告，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集，约有120人。耶稣的门徒是不是只是120人呢？不是。但是凭信心回到耶路撒冷的，只有这120人。这120人。是信心的群体， 他们将成为上帝所建立教会的柱石和领袖，他们都将成为使徒。这些人成为教会的根基。当你凭信心顺服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他自己会建立。那怎么建立呀？你看到11个门徒，有弟兄姐妹，共120人，他们在马可楼当中，就是这个一间楼，实际上，进去还是有可能是马可母亲的家啊，所以这叫马可楼，又叫 upper room 啊，叫上房啊。那他们在这里同吃同住同敬拜，这不是一般的聚集啊，就是信心领袖的聚集。他们在那里等候圣灵，然后120人，他们是信心的群体，聚集的时候不是空等，而是横切祷告、赞美、敬拜。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间不短呐，你知道。10天之久，是不是跟苏格兰那个圣餐节类似？你要等候圣灵，想想我们现在要职堂了，好，大家有一个奋兴会，在这里聚会祷告，同吃同住10天。你说他预备出来的是什么？他预备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心已经都归向主了，这个营盘已经立好，大家都厉兵秣马，就等着耶稣拆下圣灵，一声令下，我们就出去建立教会。你看门徒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应该这么来读。他们是在这个地上来建立上帝的国度的。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随随便便生活的，你在这个地上，你要是来建立上帝的国度的，上帝差你到这个地上，你是上帝的精兵。当然，你看到这里就有很多的不同了。你看到这里有谁呀？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是跟耶稣基督最近的，对不对？有巴多罗买，有奋锐党，有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知识也不一样，地位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在这里能够彼此合一。一同敬拜神，被一个灵所感，这就是新约教会的领袖，认罪悔改的领袖。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他们是糊里糊涂，又怀疑又不信，所以你可知道他们是悔改信主、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一群群体，愿意凭信心委身给上帝的一群群体。你看到，在这里，上帝已经预备了他们彼此和好，合乎主用。你看，这里有奋锐党的西门呢，那奋锐党的西门就很可能跟税利马太的政治观点不一样了，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啊！这个奋锐党可能是共和党。税利马太可能是民主党，但是他们在主里面怎么样？同心合一，同敬拜，建立上帝的施工。而且不单单只是11个门徒，还有耶稣的弟兄。更有意思的，这里啊，你要注意啊，还有跟随耶稣的妇人和玛利亚，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忠信的姐妹，你看到在圣经里面， 它有点意思，非常有，跟我们现在也很像。跟我们现在也很像。弟兄是什么呀？不忠心的。弟兄做领袖是不忠心的。姐妹还不是教会的主要领袖，是忠心的。你看，在福音事工当中，耶稣传道事工当中，这些姐妹就跟着他，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下，门徒四散，男的都走光了，就剩一个约翰，还有其他的都是姐妹。耶稣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啊？门徒都不信，先看到的是谁呀？姐妹。所以你看到，这是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啊，你让弟兄真正体会到什么呀？你不配，我们真的是不配。所以你看到，在上帝的事工当中，姐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跟现在很多的教会不一样，现在有的教会把姐妹驱赶到一个边边角角，那不是这样子的。姐妹在事工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看她在这里，姐妹也同样领受圣灵啊。圣灵不是只建立在弟兄当中的，不是说像摩门教一样，你知道摩门教为什么一夫多妻啊？因为约翰·史密斯他写，姐妹必须透过弟兄才能进天国，所以呀，那弟兄不足，那怎么样啊？一个弟兄要带几个姐妹，当然他们都是假弟兄。你说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是姐妹也领受圣灵啊，姐妹也讲方言呐，也见证耶稣基督啊。所以，虽然你看到在姐妹当中，按照圣经，她们没有长老的职分，执事还是个 question mark。但是一点也不应该减弱姐妹在教会管理和福音事工门训当中所担当的角色。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群体是。许许多多同工的群体，所以我们如果要建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的群体也是，我们的领袖层既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既有大教授，也有这个餐馆的员工，既有弟兄，也有姐妹。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国度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等候圣灵不单只要顺服上帝，要住在上帝的位，要我们去的位置，不单只要凭信心来建立属灵的群体，还很重要的，就是怎么预备等候圣灵，怎么预备你建立教会之前你怎么预备？这里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同工都齐备了，准备迎接圣灵降临。教会在建立之前，同工恒切祷告。首先是同心合意，没有同心合意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直堂，首先就是要同心合意，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来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目的。怎么样一样的心思、一样的目的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他在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那什么叫做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呢？就是都是为了神的国，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是凭着圣洁的爱聚集一堂。我们中间没有争吵，没有不和，用爱心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亨利·马太他在这个注释里面他就说，祷告同心合意，虽然一人出生，他们敬拜的时候啊，虽然一人出生，但人人都在祷告。主若说，主说。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若有许多人同心合意的求，那果效岂不是更大？你看到两个人一块儿同心合意的求，都能成全。如果我们都同心合意的求，那效果不是更大吗？那么我们该如何同心合意的祷告呢？你要来思想。你说祷告，个人感动不同，这个祷告这样，那个祷告那样，你说如何来同心合意祷告？我们每周敬拜的时候的主导文，这就是同心合意祷告的模板。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按照主导文的模式去祷告，教会必然合一。愿人尊主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怎么样啊？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免人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不让我们一起啊，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谁的？全是神的。你想想，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同心合意的祷告。教会会不会不同心合意啊？争吵还有吗？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去按照自己的想法祷告，那我们这样子祷告就必然会有分歧。只有以上帝的国、上帝的荣耀为中心的祷告，并且是我们的祷告。才能带来同心合意，才能合意。第二个呢，祷告呢要恒切，恒切祷告就是花很多时间祷告，多于平时的祷告，就是频频祷告、长时间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是决心要坚持祷告，直到圣灵的应许降下来。祷告的时候不灰心，你看到这是这个恒心和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在你的生命中，你要是真能恒切祷告，你求什么，上帝就给你成就，你叩门，他就给你开门。你如果按照主导文去恒切的祷告，你所求的必定应允。所以，约翰·班扬这样子说：“他说，祷告是灵魂的盾牌，是向神献祭。我们要注意，祷告是对撒旦的鞭打。你很痛苦的时候是怎么样啊？撒旦在攻击你，你祷告啊，你的祷告就是对撒旦的一鞭一鞭抽在撒旦的身上，你看他还攻击不攻击你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身处患难之中，面对生活的不确定，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祷告。我们身上有疾病的时候， 你看圣经里面说，你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按手祷告。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要拯救那人，所以祷告可以平息忧虑和恐惧。我们都有新的工要做，门徒也有新的工要做，而且是极大的工，所以在神面前。预备圣灵降临，你要横切祷告。你不祷告，圣灵怎样子降临呢？对不对？你想，你都不祷告，你想光想要圣灵的引导，但是你就不祷告。你说，你的，你里面的圣灵，你能感受得到吗？所以，当你真正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做工。你看到圣灵降临在救主身上的时候，耶稣在干什么呀？圣灵仿佛鸽子降下的时候，耶稣在祷告。祷告是领受属灵福分的最佳时机。基督也曾应许要差遣圣灵来，你知道，但这并不取代信徒的祷告，相反。他鼓励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啊，迫切的祷告。你祷告的越多，应许就越快成就。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职堂的意向，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啊，我们实在太亏欠神，我们真的是很亏欠神，我们没有个人的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没有祷告，那没有祷告怎么敬拜神？所以，尤其是在我们生活中，你看到你前面有许多艰难的时候，你看我们这，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教会，无论是个人啊，我们分会啊，无论是个人还是事工，都有极大的挑战跟不确定性。毫无疑问，你看到我们。有很多人生病啊，啊，有很多人生病，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祷告。事工有挑战，该怎么办呢？祷告。职堂过程也会有的，你想想，魔鬼他会是希望你在这里建立教会，把他赶走吗？不会的。所以你要用祷告去鞭打他，不让他在我们周围。我们的软弱就是没有能力，我们需要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横切祷告。啊，最后呢，你要知道，我们要深刻的意识到，不要为罪恶和挫折威胁到上帝的计划而吃惊，因为上帝他至高的主权，他的计划当中，他已经考虑了。我们所经历的罪恶跟挫折，这都在他的考虑之内。就如同你看到上帝要在地上建立教会，对不对？差了耶稣基督来，你说上帝有没有考虑犹大？上帝有考虑犹大的背叛。我们看到第15节，那时彼得就在弟兄中间说：“弟兄们，借着。”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你看到这对教会的建立有什么影响呢？你知道耶稣应许的这12个门徒，对不对？12个门徒将来要坐在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现在好吗？有一个背叛，有一个失落，你说上帝的计划是不是挫败了？但是你实际上你看到上帝的计划并没有改变，因为犹大也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因为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所以上帝已经。预言了犹大会捉拿耶稣，然后耶稣会被钉十字架， 这都是上帝的先见定旨。那犹大有没有责任？当然有他的责任了啊！但上帝预定的决定是和人的责任是完美的契合，一点儿也不矛盾。使徒行传2章23节这样讲，他就是耶稣，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看这样子的经文，虽然是，你知道我们听着，哎呀，福音受挫，但是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极大的安慰的经文，这是极大的安慰的经文，因为你知道事工必然有挑战，生活必然有艰难，但是你所面对的挑战，你面对的艰难，就包括你现在的软弱，就包括你，我们刚信的时候说，哪里有圣灵啊？圣灵都没有帮助我，这个。我怎么体会不到上帝呢？包括你所说的这个话，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都在上帝的考虑之内。这种暂时性的挫败，不能改变上帝至高的计划。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要直躺，你要战胜现今的艰难，你用不用因为理？一般的挫败而灰心呢？你不需要，因为你的挫败也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你信心的软弱也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必会带领你度过这一切的艰难。上帝所要求于管家的是要我们忠心，忠心他托付给你的责任。他就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你来思想这个分会的成长啊，这你就知道，上帝的计划就在这里，就在我们分会上展开。我不知道我们刚开始出来，那一会儿我们堂号的时候这个陈长老会给我们介绍，我不知道我们刚开始出来究竟是多少人开始出来支堂了，我估计是。也是十几二十个人出来直趟，增长到70个人，在蔡牧师的带领下，后来发生了问题，一下掉下来，掉到16个人，大人叫加上小孩才16个人，然后从16个人再增长，朱东传道来，然后后来朱东传道离开。一直增长，增长到8、90人，我来了。后来我们从5、60人增长到8、90人。好了，这个时候到了2019年，什么来了？疫情来了，我们的分会这个出席人数大家不知道，drop，又变成60、70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吗？我们中英文堂加起来有100人到110之间，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当中，事工是会起起伏伏的，但是怎么样啊？这些起伏都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内，我们就不需要灰心了，我们只要凭信心忠实于上帝给我们托付就可以了。上帝会带领我们。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在这个起起伏伏的过程中，该得救的都得救了，该信心成长的都信心成长了。我们的达至执事从原来的跟谢月执事从原来的初信徒这样子，初信徒成熟的信徒，然后执事现在是长老 candidate 将来会成为长老，将来我们教会还要出去有执堂者呢。所以你看到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魔鬼的攻击啊，不能毁坏上帝的功，一切都按照上帝的先见定旨成就他的美好的计划。那我们该怎么？我们要忠心，我们剩下的就是赞美神了。 人家门徒，你看到使徒们在传道的当中，《使徒行传》你看到也不是没有挫折的。你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是痛哭流涕啊，哥林多教会是如此败坏呀，啊，然后约翰教会面临这么大的逼迫呀，但是怎么样？上帝的先坚定着他的计划展开。该得救的都得救了，所以神是信实的，他从未离开过以色列民。当然，这个美好的旨意是对忠心爱主的人说的，被盗之人要为他的被盗付上代价。这也是，你看，上帝在他的恩典中彰显他的荣耀，也在他的公义中彰显他的荣耀。在这里，你看到他是指谁？犹大，第17节，本来在我们术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所做的恶的，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地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你说犹大是不是蒙神极大的恩典呢？他被拣选出来做12个使徒，将来要坐在宝座上的。他会成为教会的柱石的，上帝国度的柱石，但是因为他的被盗，让别人得了他的职分。他不单只丧失了职分，而且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不单只付上生命的代价，而且遗臭万年。我们看到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称为血田。罪，这个血田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要注意，血田是流人血的，必被人流血。所以，这是背叛者的血所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话，如果我们还心怀二意的话，我们要以此为借鉴，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美好的祝福就是在我们身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可以学到美好的功课，可以面对生活的艰难，可以面对职堂的事工的挑战。我们可以凭信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建立美好事工团队，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直到一切都有上帝美，直到一切都有上帝美好的计划。我们可以耐心等候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呼召我们，让我们与你的圣工上有份。也感谢你在我们生活的艰难当中，你的旨意立定在天。我们虽然经历艰难，但是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祝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你必带领我们，带领你信实的儿女，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你必会对我们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复国的荣耀吧，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有耶稣基督，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一切的事上就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感谢主，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以喜乐平安的心面对现在的艰难，凭信心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 Springfield 地区来建立你的教会，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